国和日本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台湾，北京批评这是以疫谋独。另一方面，武汉返台包机也因为名单争议和发现了感染者，质疑这是木马屠城计。武汉肺炎是否进一步激化两岸矛盾？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参加美国全国祈祷早餐会，与特朗普总统同场，并会见美国联邦参议员。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是否达成美台关系断交之后的重大突破？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20年2月9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美国和日本相继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WHO 应该要纳入台湾，北京批评这是所谓的以疫谋独。而在另一方面，武汉返台包机也因为名单的争议，还有在当中发现了一名感染者，质疑这是不是木马屠城计。武汉肺炎是否进一步激化了两岸之间的矛盾？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深入分析。而在另一方面，台湾的准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出席美国的国家祈祷早餐会，和特朗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同场，并且会见了美国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美国国务院也重申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那么赖清德访问华盛顿究竟是否达成了所谓美台断交之后的一个重大的关系突破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了这个黄信正教授和范世平教授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为我们介绍在台北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东宁，今天在台北我们为大家所接请到的呢，就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共同讨论今晚的话题。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还有介真兄，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老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来宾。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今晚的节目。那么今晚我们也很高兴的透过了视讯连线为您邀请到的是前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也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来到节目现场。黄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还有视频兄大家好。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欢迎大家在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以及 facebook.com/voachina。你也可以透过这个 YouTube 来看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武汉肺炎的疫情蔓延，确诊的病例数量也迅速的攀升，波及到各地。如果您是在这个被封城的当地居住啊，在疫区当中，有关于这个疫情的第一手讯息，或是想发表您的这个心情故事，都欢迎您能够来信。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另外也欢迎您透过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今晚海峡论坛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拨打00285230011560。另外，我们也开通了香港的电话，在香港的听众观众可以拨打30017560这支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好的，您所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哦。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第一批台商包机从武汉回台了，却传出了机上人员不是原先台湾要求的这个弱势优先名单哦，甚至有一名确定感染的确诊病患在机上。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是表示，现阶段处理下一次的包机呢，一定要先以弱势优先、检疫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他也强调，疫病处理还有人民的生命是最优先的考量，没有政治考量。那么针对滞留武汉这个台胞返台这件事情哦，这么2月7号也出现了台湾有医护人员发起所谓医疗人员拒绝无限制包机返台的联署行动。那么联署的医护人员是向台湾的官方喊话要求哦，针对武汉台胞的返台包机必须要由台湾政府主导实际的登机名单，要限制只有台湾身份的国民才能够上机啊，必须要有台湾防疫的人员陪同上机，而且是全程的安全防护。他们也拒绝无限制次数的 包机把在大陆的台湾人给带回台湾。我想先请教在台北演播室的范世平教授，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医护人员的联署要求？还有关于刚刚我们提到了这次这个包机第一波回台的时候是有一个确诊的感染人患者在这个飞机上，也被很多网友就是哭诉说这是所谓的木马屠城机，你怎么看这样的批评跟说法呢？范世平教授。
好，我想有几个23号判对外交通完断，所以各国也开始要撤侨，包含1月23号美国把头筹撤侨，28号日本也在后之后我们看到南韩啊法国都相继撤侨，那我们的陆委会跟海基会也不断的接获很多在武汉的朋友台湾民众还有他们的家属打电话希望我们交办，所以我们的海协也跟对岸表达我们立场。可是很不幸的是在28号这一天，就28号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他就公开的说在武汉的台湾民众获得妥善的照顾这个湖北省台办武汉市台办都会竭尽所能就解决他们的问题，等于就是否决了台湾的要求。但是我们看到不到一个礼拜，就是2月3号有247位台湾的众从武汉搭乘包机回台，为什么一个礼拜国台办的态度前后出现这么大的转变？我认为是因为武汉的疫情非常的严峻，那国台办当初恐怕也是始料未及。那我们看到在2月3号呢，当初这个名单呢，但我不需要讲，一开始这个国民党的7人小组，包括他现在的代理党主席林荣德，还有武汉台商协会的会长萧永瑞等等，的确扮演了一个协调的角色。那后来呢，包含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叫徐正文，那他是比较有争议性，因为他是北京市的特约政协委员，也是这个杭州的特约政协委员，那他又是所谓的合统会的成员，所以他的身份呢一直是比较有质疑。那他也在这一次判的这个众返乡当中，他也扮演了很多角色，而且是居中协调。那他也自称他长得像单，也就是说台湾这边有3个方面，就是海基参与的海基会参与的这个协调，再来就是徐正文自身，另外就是国民党7人小组。那本来我们这边当然呢是希望针对是老弱妇孺，特别是一些本来只是去武汉短期停留因为我们知道台商在当地家庭都有自己的住宅他要这个在家里这个居家隔离是比较方便。那很多人是只是去探亲、去访友、去旅游，他们带的衣服也不够他们的药也都吃完了，甚至他们在武汉也没有这个住所他们被迫留在武汉，其实很多人盘缠都没了，他们是急需要回来台湾。包含我们看到里面也有像一位学狗病的小朋友。就我们当初海基这边希望这个对岸够既然也同意了这个要用包机的方式，那我们也强调说一定要我们派飞机去，因为中共一直很坚持如果我们这边派飞机去，我们这边派专家派人员，那就有一种撤侨的感觉。那中共不认太希望台胞是用撤侨方式，因为撤侨就等于好像台湾跟美国日本一样跟中国大陆没有关系了，那这里我们也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就希望第一个名单希望对岸能够尊重我们这边的提出来的名单，第二个我们希望对岸能够让这些登机的朋友在能够有非常妥善的事先的这个检查如果有已经是确认病例的就不要让他上机了，他会造成其他同机200多名这个乘客以及东航的机组人员会感染，会更加的在这个访问上去，就我们大概提出这两要求，那对岸当然也都同意。可是我们看到了，到了2月3号真正落地之后呢，整个猪羊变色。因为除了有一位是已经确定的这个所谓的代言者之外，另外也发现当然跟我们当初海基会希望的老弱妇孺的名单大相径庭，里面有非常多的是台商，刚刚讲过台商有紧迫性。因为他们在大陆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在里面安心这里就是自我隔离。另外当然还有30-40位陆配，那这就被台湾民众觉得为什么中共遵守当初的诺言， 而且呢，这些台商似乎都是跟潘氏的台办关系匪浅，他们是不是啊透过特权或者走后门的方式啊来登机，让真正迫切的民众反击？所以这就引发了台湾民众的一相当的不满，就刚刚所讲的医护人员，他们认为中共没有啊这个履行他们的诺言。那另外呢，把这个已经确诊者啊也同机，增加我们防疫的困难。所以如果中共不能够啊接受台湾，就是强调是我们希望还是希望能够两岸能够协商，然后呢不希望就是有确诊者登机，另外就是名单能够由我们这边来供，那这样的话可能达到真正防疫。否则这一次2月3号陆委会得到的这个名单是在飞机起飞前1个小时才获得，而且全部都是英文的拼音，根本无法辨识是谁。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的话呢，这次政府啊，包含苏贞昌院长提出，如果要第二波的话，希望呢能够不要像第一次一样有这么多的问题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台办的这个马晓光发言人在6号的晚上，他再度提到说，希望在这个2月6号、7号跟8号，都3天能够把目前的979的在湖北的台湾民众啊，用还要比照是上一次用东方航空的方式送来台湾，但是没有获得我们这方面的回应。那一方面，第一个时间太赶啊，第二方面双方面紧张，第三呢，中共为什么一定要赶在八号以前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一次呢，包含我们看到2月3号他来是以这个春节包机的名义，因为这样比较不会有为撤侨的这样的意，用春节包机台商回台啊过节。那我们知道元宵节最后一天是6月8号，所以他希望赶在八号前能够把这979名在其实已经不只是只有在武汉了，包含湖北的大概的台湾动能够送回台湾。但是因为我们这方面呢，因为上一批啊这个2月3号回来的还没有完成2礼拜的观察
检疫，
所以如果再有900多位回来，可能我们台湾这边没有办法一次的消化。另外我们还是强调，因为两岸没有协商，如果还有是确诊者进来的话，那可能会造成台湾疫情的失控。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还是需要双方面坐下来谈判啊，而不是透过所谓的国民党七人小组来做协调，他们终究不是一个政府部门，想这是不行的状态。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接下来想请在线上的黄基正教授来深入分析一下，现在两岸关系是不是也受到冲击哦？因为我们刚刚看到，除了这个包机的争议之外，也因为这个在机上有一名这个确定感染者，这个被台湾的这个网友跟民众说是这个木马屠城，甚至更严重的说是这个所谓的生化武统。那么对岸对台湾的批评也好像有升高哦，因为这个台湾当然希望借由这个疫情能够争取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却被这个国务院批评说是这个所谓的以疫谋毒，两边的批评声浪似乎都在升高。您是不是看出这一次的武汉肺炎事实上会加深两岸之间原本就有的裂痕，甚至进一步激化两岸之间的矛盾呢？黄介正教授。
对，因为我们碰到这次不预期的一个疫情，这个疫情所带来的最重要我们大家要记住的就是两岸人民的健康，尤其是这一次啊，这个有关于牵涉到春节期间这个武汉疫情的问题，能不能够把人先撤出来。所以当我们把很多的政治考量加进去了以后，那么自然就会使问题复杂化。那么我觉得有几个点呢来切入来观察。第一个就是台湾刚刚完成了这个2020年的一个大选，所以在大选期间这个对抗的一些民众之间的情绪它本身还仍然存在，尤其是这一次选举的主轴跟台湾和大陆的之间的关系占了很大一部分。那么所以在大家情绪还没有平稳下来之前，发生了这个疫病，又牵涉到这个两岸目前是完全没有官方接触的情况之下，彼此的不信任度本来就低，再加上这个疫情使得很多人心急如焚，有些我们在外面没我们从旁观的人来看，可能认为是老弱妇孺最需要的，那么可是在武汉地区的，我相信有很多人是认为无论如何，不管是不是老弱妇孺，只要能够有关系的 先离开武汉为第一优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性脆弱的一面，也可以看到两岸政治没有互信的一面。那么刚刚世平兄讲的没有错，这个事情要好好来做，就必须要少一点政治算计。那么大陆是严防死守，不让台湾借了这次机会可以行硕或实质造成两岸政府之间直接对话，他不愿意开这个口。那么这样子会影响到台湾一些，尤其是在武汉地区人民的一些权益。那么当然台湾自己在和大陆交涉的时候，虽然面临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承认，就是我们自己北中南三个地区接受从武汉不管是送回或撤回的台胞和眷属的这些隔离设施到底容纳量如何。那么如果大家要知道，包机或者是这种特定的班机一旦开航以后，它就会有后续的航班要得进来。那么第一架班机我们可以处理，超过五架可以吗？如果武汉的台商通通要比照办理要回来的话，我想20架、30架可能都不够。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是以短期居留的为主，但是长期在武汉工作的，如果他们跟大陆的关系更好，跟他们地方的领导关系更好，那么也要增加班机要回来的话，那我们到底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必须要考虑，尤其是在我们政府宣布所有去过大陆地区包括外国人在内现在都暂时停止入境的情况之下，那么太多的政治口水，国台办和陆委会过度的发言和算计，很可能都不是现在忧心如焚的这些台商和眷属所愿意看到的。
好的，感谢黄介珍教授。进一步想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的是，您刚刚我们提到台湾的医护人员现在是联署哦，说他们只想要治疗所谓台湾本地的居民，有具有台湾身份的这个民众哦，而不愿意无限制的接受这个包机到台湾来。那么相比较就是台湾跟香港的情况，因为香港也出现了所谓医护人员大罢工，他们的诉求就是你林郑月娥港府必须要全面的封关，不让这个内地的民众大批的涌入香港来进行治疗。你怎么看这一次武汉肺炎死亡好像在台湾跟香港都引发让原本就已经具有的这个仇中情绪好像进一步的升高，这好像是过去在这个2003年 SARS 以人道优先或是救人第一这种情绪下比较不一样这次出现的情况，您是怎么分析的呢，范世平教授？
是的，没有错，我觉得这次香港也表达了他们这些医护人员的不满，他们认为香港特区政府为什么不能够立刻的封闭大陆的民众到香港来，因为我们知道深圳紧邻于香港的深圳已经封城了，那我们知道昨天香港终于才宣布，那使得有大批的广东跟香港邻近的民众大陆民众不断的涌进香港，那也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堵车的情况，这种恐慌是看得出来的。那我觉得香港为什么也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好，还有就是跟2003年的 SARS都不一样，我觉得当时2003年，当时还习近平还没有上台，当时我们看到胡锦涛时期相对是韬光养晦，那习近平上来之后这几年呢，可以说在对外，非常的强势，对台湾文攻武赫，对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也是采取的是一个比较强烈的镇压，使得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台湾也是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一次跟 SARS 期间，台港民众对大陆的这个看法呢，跟过去十多年前是同情，甚至愿意些提出帮助，那这一次都相对冷漠，甚至想要图求就是自保。我觉得这凸显了习近平上来之后，他对港台工作上的一个出现的问题，就台湾民众跟香港民众更加的这个不愿意跟中国大陆走在一起，这是大陆要去应该检讨的地方。至于刚才我们在提到说，这次2月3号来台湾的这一位所谓的这个确诊者，是不是木马屠城？这点我觉得不必做这样的揣测啦，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也是 无心之过啦，只是他之前可能没有经过完整的筛选。那我们看到在昨天，就武汉市台办忽然透过新华社对台湾提出质疑，认为台湾说这一位2月3号回来的台商的确诊者呢是台湾造假，啊，是卫福部造假，啊，那甚至提出了7点质疑。那我觉得从这个看出来，为什么昨天晚上武汉市台办要忽然透过新华社这样一个国家媒体提出这个质疑？我觉得主要应该还是国台办对于新华社在这次2月3号的第一次台湾民众返回台北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疏漏之处，那这点呢引发台湾媒体的反弹，引发台湾医药界啊，这个医护界的反弹，那让国台办大概觉得武汉市台办在这方面太过草率，所以他反而武汉市台办为了要自保，反而说是台湾在做假新闻。那我觉得其实这一次中共的武汉疫情呢，一直这个可以说是从上到下隐瞒疫情，已经是被国际所公知了。包括我们看到那一位李文亮医师，一开始勇于提出他们对于武汉疫情的这个呼吁，结果反而被警察抓捕。他也在前两天不幸去世，引发大陆民众的反弹。所以武汉市政府隐匿疫情已经是众所皆知，那结果他反而武汉市台办还指着台湾卫福部说我们假造了一个这个所谓确诊者台商，然后来指控中共木马屠城。我是觉得这个就太过政治性了。我想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如果卫福部敢做这样的一种政治操作的话，那肯定会被在野党的立法委员这个猛力的质询，也会被媒体所批评。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确诊者他的确是诊断是阳性，或许按照还是台办的说法说他没有发烧，可是没有发烧不表示他不会产生相关的疫情。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三位民众三次检查是阴性，结果依然是发烧。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位确诊者是阳性，虽然他目前可能没有发烧，并不表示他就不可能带源。所以我觉得武汉市台办做这些辩解啊，其实反而是越描越黑，没有必要。但是也看出来这次的有关于武汉市这个台湾民众撤离的方面呢，国台办跟武汉市台办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
好的，感谢。
那现在变成武汉市台办不愿意扛这个黑锅，那不断的在对台湾进行指控，我觉得只会让这个问题更加的政治性。
好的，感谢范教授请教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刚才范教授也提到了，当时2003年的时候，还有这种所谓这种感觉两岸一家的互相的协助或者同情，但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更多港台两地的冷漠和自保。你怎么看？这是不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对这个所谓一中原则跟英国两制所带来一个联军的考验？甚至有人说，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带来一种突变，什么突变呢？是对于港台两地的这种仇中情绪，甚至是港台认同的一种突变。你怎么看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黄介正教授？
我香港对于中国大陆在这个在港的一国两制开始慢慢有一些转变。那么其实早在这个占领中环之后，陆陆续续在香港市民中间已经累积了蛮久的这种情绪。那么只是刚好2019年这个反修例的这个变成一个运动以后啊，他把它凸显出来。事实上这个港民对于习近平主政以后，那么把中国大陆形成这个一个强国，然后对于党管一切抓得比较紧，那么开始越来越把一国两制往一国一制去推。其实在市井当中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谈论啊，那么情绪本来就存在。我并不会认为因为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同样的，两岸关系事实上在过去将近4年时间的断线，以及双方各自采取的立场没有往两岸和解和好互相理解尊重的这个方向去走。那么所以再加上台湾刚刚办完选举，那么选举操作的情绪还没有完全平复情况之下，碰到大过年的发生这种情形，那么当然会使这个问题更恶化。大家要晓得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他本身并没有党籍的，他也没有国籍的，所以如果我们用太多的这种政治意识去看一个防疫的问题，那么自然在两岸或者是陆港之间没有互信的情况之下，当然会使得情况越来越恶化，也使得未来两岸关系要回复增加了更多的困难。
好的，感谢黄建正教授。再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我们很快来听一下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他在这个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说法哦。他是说这一次台湾呢，这个在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他也希望说能够得到站在防疫的第一线，希望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尤其是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他也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疫关键，因为台湾是站在整个全球防疫的第一线。好，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这一次呢，虽然说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引起大家的关注，但目前在台湾来讲，大家是警戒而不紧张，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的。那么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呢，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到，从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德国等等，都对于台湾这一次的防疫给予高度的肯定啊。那么也呼吁说，这个在台湾的在世界来讲，防疫不能有缺口，因此呢，台湾必须要被纳入 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那么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看，在台湾的防疫工作已经受到了国际间的肯定，尤其是陆续也有很多大国，出来帮我们这个台湾发声啊，说这个应该要把台湾纳入国际卫生组织。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您觉得就是在台湾加入国际这个 WHO、WHA， 甚至于以后的 ICAO 或者是任何的其他国际组织，这一次会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先请教黄介正老师。
要把它切割出来看，第一个就是我现在目前在大陆的台湾人能不能够接回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呢，两岸之间能不能够直接面对面的政府之间的交涉，这个问题跟您刚刚所提出来的，就是台湾在这一次疫情当中，能不能够借此作为一个突破口，让台湾更有机会加入这个 WHO， 或者是参与WHA 世界卫生大会，以适当的名义参加，这是第二个层次。这两个不要把它混在一起来谈。那么如果混在一起的话，它的政治的浓度就更高了，那么也会使得两岸之间把台商以及眷属接回来的问题更行复杂化。那么第三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要了解，在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后那么美国自己在联合国的影响力跟中国大陆确实有所消长，那么所以在联合国总部以及联合国相关的这个附属的组织里面，中国大陆它的影响力以及它能够发动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这些组织的人士的任命同意权、提名权，以及这个联合国公务人员的这个选拔，中国大陆的影响力都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今天只讲这个台湾参与 WHO 的情况来看，现在这个疫情确实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因为上一次 SARS 我们用同样的理由，也就是世界防疫国际传染疾病不可以有缺口，我觉得世界的主要国家都能够理解这个问题。那么尤其是我们要呼吁全世界要晓得，因为我们不是直接 WHO 的会员国，所以我们在接受资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靠北京或者是其他友好的非邦交国及时提供资讯，这是一个间接而且很可能对防疫没有帮助的，也使台湾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可能的缺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正式的会员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到疫区去了解，我们更想知道一些问题，包括人传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受过什么媒介，也就是说我们 WHO 要怎么样去调查研究这个疫情，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参与。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大家是不是把这种所谓不管是一个中国原则啦，或者是汇集的问题先摆到一边，我们先把1992年的那个精神把它找回来，也就是说我们在处理攸关人民的利害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公共卫生的议题，基本上不要拿一个中国政治含义出来作为一个挡箭牌，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办好，那么透过办好这件事情该得到的赞誉可以拿到可以帮助更多的两岸的人民，我觉得这是一个双方试探彼此善意展现善意的一个机会，千万不要把它放弃，也不要把它全部扣在台湾能不能够参加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卫生组织拿做唯一的挡箭牌，这样子对人民真的不好。
我刚刚的问题我可以想请回到台北请教这个范世平教授，刚黄老师我们提到其实在防疫啊人道与两岸政治上这样的一个平衡点真的是很难拿捏，但这一次呢视为是台湾的一个机会，可是呢这个台湾的这个两岸的这个政治的基础又是相互信任弱啊，那么这个政治的基础也是相当的这个动荡的，那您觉得台湾在这方面要怎么样的既处理好两岸关系又能够为台湾开拓国际空间呢？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但不可否认在这一次最近以来包含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也公开在国会支持台湾加入 WHO， 包含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也公开支持台湾那加入这个 WHA， 那包含像欧盟啊很多国家都这样的提供，那包含我们看到在2月4号开始在日内瓦所召开的 WHO 的第148届的执行委员会，那会议当中美国的驻 WHO 的大使布伦伯格也公开发言还有各国的代表还有我们的友邦，那可以看出来这一次在 WHO 里面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出来帮台湾这个支持台湾，这个当然是因为中共的武汉肺炎那跟台湾形成了一个大的对比但我们都知道从事实上来讲中共没有办法帮助台湾来进行所谓的防疫的工作因为中共没有办法在台湾实施他的管辖权，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 WHO 的这个执行委员会当中，中共驻日内瓦的副代表李松他就说这个台湾的健康中共可以完全的照顾，那这个当然台湾民众听起来是觉得就是吃豆腐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讲这是一个国际政治的现实，因为 WHO 终究是联合国的组织，根据2758号决议案那台湾没有中华民国和台湾没有在这个联合国有席次，所以加上中共我觉得刚才介正兄也谈的中共这一二十年来他积极的在联合国的相关的组织不管是 WHA 也好国际刑警组织也好或 WHO 也好他是长期的在扶植对他友善的人来担任重要工作，甚至直接就是由中国大陆直接派人去参选或竞逐相关重要的主席或重要的职务，包括我们看到这一次的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他是这个伊索比亚籍的，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就很密切，他在今年1月29号到北京去可以说是完全是一个帮中共背书的说中共这个非常透明啊然后这个防疫非常成功啊，当然很多人就认为 WHO 快要变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了，这个当然我觉得对 WHO 的对各国对他的这个期待是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失望，但是我们从现实面来讲如果谭德赛还是担任这个 WHO 的总干事，那他可以在用技术层面用行政层面来阻挡台湾参加，这是轻而易举的，所以我不要讲虽然美国日本支持台湾，但如果他们没办法拿出具体可行的作为那只是口头上做呼吁的话，我认为那个效果是相对有限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我很快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针对上半场的讨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的网友 阮伟成他说，台独的原因归根究底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没有民主。现在中国因为隐瞒疫情，给全中国和世界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不但没有丝毫的歉意，还被怀疑放置这个木马加害台湾。台湾面对这样的恶劣，即便是独立，这样的威胁还是永远存在。所以所谓的以疫谋独哦，不如是以疫统中，光复大陆。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另外还有一位谢谢崔华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无恶不作，借送台包包机为名，故意让带病毒的人混在其中，造成空服人员和其他的乘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了感染武汉肺炎的威胁。这种卑劣的手段只有在毫无底线的中共才做得出来。他认为中共才是真正的病毒，必须彻底的铲除，国际秩序才能够恢复正常。还有一位，这位张义斌这位网友他说，这个疫情是不分两岸，只有是中国大陆民主了，台湾才能够安全。这位网友也支持中华民国统一大陆。这是几位这个网友们的个人看法。两位来宾因为时间关系，跟我们上半场简单做个总结，我们就进入下半场的讨论了。先请在线上的黄继正教授。
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面对疫病的时候啊，先不要去谈统独的问题，也不要去谈这个台湾能不能够进入正式会员。我觉得我们现在把，诚如我刚讲了，我们把它切割开来，我们先把两岸之间的事情办起来。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帮助在大陆的台湾的同胞要赶快回来的话，我们现在先暂时不要把政治的因素加得太多，让两岸的公共卫生以及医疗的部门先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才是展现出一个泱泱大国，一个真正照顾人民国家必须要有展现的态度。
好的，感谢黄教授。范世平教授很简单的跟我们做个总结好吗？
我认为在昨天呢，有一位美国的民众在武汉不幸啊，因为武汉肺炎往生，也有一位日本也往生了。我觉得现在武汉肺炎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事件了。现在中共其实是比台湾更希望赶快把这个979位台湾民众赶快送回台湾。为什么？因为我们当然不乐见，但是是很有可能接下来会不会有台湾人因为武汉肺炎在武汉往生的话，这个对武汉市台办来讲是很大的压力，这对国台办来讲也是很大的压力。所以现在其实中共是比台湾更着急。某种程度来讲，目前在武汉的台湾民众是中共的一块烫手山芋，他急于想把它摆脱啊，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武汉可能要军管，目前连很多在街头上的咳嗽的人都被强制逮捕，送到所谓的方舱医院，那是个大通铺，是有可能相互感染的。中共有可能在武汉实施军管，很多非人道的行为可能都会做出来，所以他也不希望这些画面被台湾民众看到，影响台湾民众对中共的观感，所以他也很急。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共陷入一个两难，因为你不愿意跟台湾政府协商，没有公权力介入，加上上一次的反这个遣返有很多的误会，那如果这个东西不解决，中国大陆也不可能直接把台湾人直接空投到台湾来嘛。对，你越急，可是你越达不到你的效果。那这些台商、这些台湾人就会成为中国大陆更大的负担，因为现在武汉自己本身医疗器材也都不够，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这个烫手山芋，还是要坐下来谈。
好了，感谢范教授，请大家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回来之后带您关注的是台湾的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这是不是台美关系的重大突破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0015 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的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美方给予高规格的接待，不但进入了白宫国安会，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场出席了美国全国祈祷早餐会。那么今天我们邀请两位来宾来讨论这个部分啊，一个是在线上的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继正教授，另外一位是在台北演播室的台师大政研所的范世平教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很快来听一下这个台湾的后任副总统赖清德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来听赖清德的说法。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是最后一个拜访的行程，这几天来承蒙大家的采访，大家真的很辛苦，特别是华府的天气捉摸不定，有时候下雨，那么有时候天气非常冷，那我看你们都非常敬业，我很钦佩，也很感谢你们啊。但是因为这个行程呢很多拜访都不便公开，那也对你们很抱歉啊。那我们目的是希望就是能够对整个访问呢能够有帮助，那后续呢对台湾的帮助也会比较大啊，这一点请你们谅解。好，谢谢你们哦，好，辛苦了，
谢谢。
好的，听完赖清德说法，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其实赖清德这次访问华盛顿可以说是非常的低调，香港很多行程是不公开，虽然说根据媒体报道是有进入白宫的国安会，也有跟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同场出席这个祈祷早餐会。那刚才他在访问现场也看到了驻美代表高硕泰跟前立委萧美琴都在现场，但是他是不太愿意跟媒体说就究竟跟美方人士说了什么话。这么低调的一次华盛顿的访问，却被说是这是台美断交之后的最大的一个美台关系的突破，不晓得您是怎么看的呢，黄教授？
简单的来看的话，它确实是一个突破，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我们的副总统当选人到美国华盛顿去访问，而且参加美国民间办的活动。而且从大家观众听众朋友如果看到画面的话，可以知道，就是白宫西厢旁边的那个艾森豪大楼，就是美国国安会所在地。那么镜头拍摄到就是他从那个警卫的入口这个走出来的这个地方啊，我自己也去过。那么所以这次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突破啊。我们虽然大选刚刚结束，大家可能蓝绿阵营还有很多的情绪，但是就台湾的能见度来讲，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我们可以感到欣慰的。另外就是这个之所以这么低调，一定是美方的要求。
嗯哼，
我们越低调就可以谈越多的事情。那么不论是增进台美之间未来的合作，或者是美国希望借由这次的机会，那么给下一任的民进党政府更多的压力，关于这个签署台美之间双方的就是双边贸易协定之前必须要针对瘦肉精、美猪、美牛啊的问题的尽快解决，或者是美方想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他对于两岸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可能都不是现在台美双方官方愿意把它全部摊在媒体面前让大家来做公众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所以低调可能是目前台美关系处理能够实质上有帮助的一个方式。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那么想请教范世平教授的是，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北京方面的反应，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要处理武汉肺炎很棘手，还有这个美中长期的这个战略对抗之下，好像北京这个抗力的力道好像不如往常这么大哦。那么是不是说这个赖清德这次来到华盛顿访问，当然他属于一个这个即将要担任副总统这样一个层级，他会不会只是一个开端？未来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这个高层级的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可以到这个华盛顿这个华府之内来访问，然后履行这个所谓台湾旅行法的这个实际的条文，不晓得您是怎么分析的呢，范教授？
是，我想也诚如介正兄所说啊，就是说
我们这个因为总统选举结束是在1月11号，那距离总统副总统就职到5月20号，那这个东西通常有4个月的时间是蛮长的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当然作为总统或副总统的当选人，那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访问，他具备两个身份啊，一个当然他还没有正式就职，所以他没有正式的官职，第二个他已经是当选人了，所以他有两种身份的存在，那就有了一个模糊性了啊。只是说过去呢，历届从李登辉1996年台湾民选总统之后呢，似乎我们的总统副总统的当选人都没有在就职之前利用这段空窗期啊前往美国去访问。那这一次呢，赖清德创下的史无前例啊！那这个当然是我认为从前年3月16号川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之后，我认为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一步啊。那就像说川普当时当选总统还没就职之前啊，在2016年的时候呢，跟蔡英文通的电话啊，等于说他既不是真的总统，还没有正式就职，但他又是已经当选了。我觉得川普在那个时候跟蔡英文通电话，某种就利用了一个当选而未就职的这个灰色地带来做台美关系的一个互动。那这一次，我觉得赖清德是同样的。我认为这个东西，川普的幕僚应该也是有往这个方面去想啊。特别是我们知道赖清德他过去担任过台南市长，担任过行政院长，可是他一直在外交、国防、两岸这一块是相对生疏的啊。虽然他跟美国也算有渊源，在哈佛大学拿到了这个公共卫生的硕士，但是他在对于美国的政治界或者说外交、国防啊、国安这一块，我想他过去可能比较欠缺这样一个沟通的渠道。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美国邀请这个赖清德去，当然也希望能够了解他。那我相信赖清德也希望能够了解美国的立场。那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台美之间最重要就是怎么样能够签署 FTA 的问题。那 FTA 当然台湾跟很多国家没办法签 FTA， 跟台美的 FTA 是事关重大，对台湾的对外贸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重要就是美猪怎么解决啊？其实我认为这个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了。所以我认为赖清德去如果能够了解双方面的立场，那也能够对国内做沟通，那我想这个是台湾势在必行的。另外就是怎么样是不是能够加入以日本为首的 CPTPP， 因为我们知道 TPP 本来是美国为开始主导的，川普上台之后呢废止了，现在是日本在主导，但是美国还是有一定的角色，所以台湾是不是能够加入这样一个区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像关税上的减免的一个联盟，我觉得美国态度也非常重要。
好，
美国是不是能够适度的帮台湾一把，那我觉得这也是赖清德此行非常需要的。当然他的这个全国祈祷早餐会目前看起来他的位置是在第一排啊，这比较显眼的位置，但是蔡英文这是非常非常的低调。但是我们也看到他这次不同的地方是他身边有4-5位随护啊，那我想应该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所派的来保护他的安全，这某种程度也让他也享受了一定的礼遇还有安全的。
感谢范教授。在请教黄建正教授之前，很快来看一下这个北京方面的反应。我们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针对这个赖清德访问华府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他的这个说法。好的，那么华春莹当然是针对这个部分哦，还是说了这个说就希望北京方美国不要这样子做，然后并且向美方提出这个严正的交涉。那么想请教黄建正，我们看到这个华春莹的说法是奉劝美方和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停止以疫情作为借口来政治炒作和政治化的操弄，这是北京方面的回应。那么黄建教授你怎么看北京方面对于这个赖清德访问华府的回应，还有接下来美中台关系一个互动的重点呢？黄教授。
我想在北京的外交部最近心情大概也比较痛苦一点了，包括这个礼拜已经是首次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用视讯的方式来举行这个例行的记者会，也就是说疫情可见相当的严重啊，因为这个对中国大陆的形象来讲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大陆能不能够有空腾出手来处理台湾在这次刚刚好这个时机？美国祈祷，全美祈祷早餐会时间是每一年固定的时间，那么 WHA 啊，每一年5月份开会的时间也都是大家可以期待的。 那么台湾刚刚选举完，也是事前都知道，唯一不知道的是，武汉的疫情。那么这个事情搅进来了以后，那当然使得中国大陆在处理疫情上面占掉大部分的精神以后，在比较难腾出手来处理现在台美关系在往前增进的这个处理。那么大陆用的话都很尖锐，包括这个反对美国跟所有台湾的政治人物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这些老话我们听了很多年了。那么讲他们自己讲以前也知道讲了也没有用，但是非讲不可。那么但是我觉得外交工作嘛，表达立场是必要的，但是也希望这个北京自己也很清楚，台湾保持得非常低调，那么也不会造成重大的突破，所以他们应该知道适可而止可能比较好。
好的，感谢黄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想先请教一下这个目前我们发现到赖清德这个行程格外的低调呢，那么他到底是严守这个副手的分际呢，还是未来是一方面来讲他可以代表这个美国对于台湾代表台湾对于美国有更大的一个施展的空间，或者是说他这一次也是到美国去作为一个探路？这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介正老师。
当然这个凡是在政治圈圈里面打滚的人都知道那么赖清德非常优秀，但是他毕竟是副手，所以他在美国这么被洞见观瞻的场合他自己的言语行止当然不要盖过自己的老板比较好。那么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台美之间呢从外面看彼此在过去几年中是在增温，也有人说是40年来关系最好的时候，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台美之间任何友好国家甚至同盟国家彼此的利益都国家利益都不一定是100%重叠的，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我们跟美方立场并不一致的，那么这些谈话可能在不成熟的时候也不适宜公开。那么我觉得这次赖前院长或者是赖副总统当选人目前在美国的表现应该是符合事前在出发以前跟总统当选人的商定以及那个跟美方的要求尽量的配合，所以在他身边的包括萧美琴啊还有我们的在台北的外交部都一再的重申这个是民间的私人的这个访问。我觉得这样子的口径不管大家怎么看说就是要这样说。
好的，谢谢黄老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范老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我们发现到就是美国派到台湾来的访问官员层级不断的提高，那么现在相对的来讲，那么赖清德到这个美国去访问，那么即使他是后任的副总统，但是也是非常的受人瞩目了。那您觉得未来在至少可预见的未来来讲，台美关系就是可不可能会在官方的交流上逐渐的往上提升，打破禁忌？
我认为当然台美之间要官方再打破有它的一个限制性哈，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美国还是给这个中共相当的面子哈。那另外但实质的关系是很紧密，这都毋庸置疑，包含台美在军事方面啦，美国去年卖给我们 F-16V MIA-2 的这个装甲车都是非常先进的武器，那两岸台美之间在各方面的交流都非常的密切，这当然跟美国的川普上台的印太战略还有因为中美贸易大战显得台湾的重要性被凸显。那我必须要讲，就是从赖清德这次的低调，我看到就是民进党过去在说在外交领域或者处理两岸问题上，好像这个过去民进党是比较外行了，我们可以这样讲，因为国民党过去这方面是他的专精民进党可能跟美国关系、跟国会啦、透过发帕啦这种跟国会议员、跟行政部门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有距离的。那美国也一直认为，国民党比较善于处理这个台美关系跟两岸关系，可是 从蔡英文上台之后，我们看到蔡英文在2012年选总统的时候到美国去访问，那个时候美国的国安会人员还透露说对他的当时的这些两岸政策不清楚产生的质疑，而且甚至透过媒体来放话。可是等到2016年他选总统的时候，美国态度是改变的，这当然也跟美国整个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有关。他们认为蔡英文是低调的，是值得信赖的，是克制的，是冷静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蔡英文这4年的总统任内，台美关系有这么大幅度的发展，我觉得也不可否认蔡英文他的让美国人觉得信赖，他也知道美国人需要什么，所以他也极尽所能的克制。那我觉得赖清德他相对是比较直接的人，不过他这次呢，像他之前讲我是个务实台独工作者，是比蛮直接，他这次这么低调，我认为他 也是要依循民进党从蔡英文以来的这个低调作为。那这个也看出来民进党在处理美国问题上也更加成熟，更加稳健，也更加有信心。那我觉得这次对美国来中国对民进党来讲，我觉得他是一个转变。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了，也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很多的网友来评论，不过我想很快就念一个网友跟刚才相关的一个讨论的评论了，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讨论进行一个总结了。这位叫做 Gary Good 的网友，他是说，他建议台湾政府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在最近这个特别的时段啊，也就是说这个国内在处理这个武汉肺炎，然后现在又有这个美中之间的对抗的形势之下呢，进一步提出所谓台湾成为正常国家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诉求以及行动的计划。这是这位网友 Gary Good 的个人看法。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先请在线上的黄介正黄教授。
对，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机，当然目前态势看起来的话，台湾确实有一个突破过去压力和这个封锁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要很智慧、很有技巧的，那么能够做到不要过度的去伤害两岸关系的情况之下，借由世界各国对于台湾能够适当的在公卫医疗上面以及飞航安全上面能够参与这个国际组织，不要形成全球中间的一个漏洞和缺口。那么我们善用这次机会，每次前进一点点，不要想太一步到位，但是我们这次努力的增进我们的国家利益，确实有机会。
好的，感谢黄教授，也请范教授进行一分钟的总结。范世平教授。
现在趁着中共内部混乱的时候，我们台湾应该要在主权上有更多突破，甚至有人说应该把护照变成把那个 Republic China 变成 Taiwan， 然后刮胡 ROC， 用这个方式来避免跟中国大陆产生混淆。但我个人认为啦，以蔡英文总统的稳健的态度，他应该不会做这种造进的做法，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务实，特别是美方怎么样来看待台湾的作为，我觉得他是，我想蔡总统是比较在意的。那我们看到1月11号蔡英文总统就职的记者会也强调愿意跟习近平进行会谈。那这个东西我看到的香港的中评社，他跟中国官方是很密切的，他们是正面肯定的。我们看到台湾的中国时报也希望中共能够正视这个讯息。那我认为因为发生了武汉肺炎这个事情暂时的搁置，可是如果蔡英文总统这次夹着这么大的民意高票当选，在立法院单独民进党过半，我认为中共也不得不正视台湾新的民意的出现，也是对于这个九二共识或者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否定了。这个新民意我相信中共也看到了，所以我认为其实之后习近平在香港工作也可以说是一筹莫展，对美国工作对美国关系也是难以突破的时候，我认为他可能也需要在台湾问题上有一些突破，特别是他未来如果要连任的话。因此我并不觉得两岸关系的未来是这么的没有希望，我反而看到了一些曙光，但是我们也不必过度的乐观，但我觉得是审慎中，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好的，我是叶博弈，我在台北，感谢大家，东尼。
好的，感谢博弈，感谢今晚两位来宾，感谢范世平教授和线上的黄介正教授。来宾和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听众观众也可以分享您有关于这个武汉肺炎的第一手的消息，或是分享你的心情故事。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要带你关注的是呼唤言论自由，李文亮之死能否警醒中国？请你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